经西班牙书一章旧约圣经西班牙书一章西班牙书一章西班牙书一章西班牙书一章二节开始，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的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就念到到此。圣经是在上帝看来的人类历史，也是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书。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是用上帝的恩惠，让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类，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成为进入永远天国的预备百姓。这就是在历史中上帝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应该参与上帝的计划和目的，我们接受恩惠，接受上帝所赐的永远的生命和盼望，就是参与了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和目的。首先，我们要彻底领悟上帝赐给我们的确实可信的证据——圣经，这正是使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事实、真理。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证据时，圣经里记录的所有的话语在历史中正照着所说的在实现。在圣经里，从人类历史的开始到结束的这段历史中，既有很多将要实现的预言。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圣经里所记录的很多话语已经实现了。就像宇宙是照着上帝所定的规则在运行一样，人类的历史也照着圣经里所记录着在实现。无论人信不信，都在照着圣经所记录的实现。到了上帝所准备的期限满了的话，人类的历史就会结束。上帝是爱子神，同时也是公义之神。爱是指无论什么样的罪人都会赦免拯救，这是上帝的爱。同时又对一直排斥上帝的爱、不回到上帝那里的人，上帝会对他的罪做出公义的审判。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记录着上帝对人类的慈爱和对罪的赦免及拯救。同时圣经也记录了对排斥上帝的恩惠一直到底的人，最后上帝要将震怒和审判降下来的。所以圣经里不只是记录着上帝的爱、对罪人的饶恕以及对人类的拯救，这样充满恩惠的上帝，同时圣经里也显出在上帝震怒和审判时令人可畏的样子。刚才念的话语是说上帝将要在末日审判这个世界的话语记录着。 重念一遍西番雅书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要除灭他所创造的一切，除灭地上所有的一切，除灭人和牲畜，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把上帝的绊脚石，所有的恶人全部除灭。在挪亚洪水的时候，海里的鱼并没有死，因为是用水审判的。可是在末日上帝呢审判的时候，正如所记录的话语一样，会除灭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并所有的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前面写着耶和华说，然后话语的结束时又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帝的话语，人们应该听。从春天到夏天，有充分的时间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供万物生长结果子之后，秋天一过，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临，要把粮食存到仓库里，把糠用火烧掉。福音传遍全世界，到了无论是谁都能得救的恩惠时代，在恩惠时代结束之后，上帝的震怒和审判就要来临。所以说，秋收时节是世界的末时，现在地里成熟的庄稼都低头等待着收割，现在正是秋收农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吧，饱满的粮食要收在仓里，地里就会刮暴风雪，然后把剩下的糠烧毁。要进入永远的天国里去的上帝的百姓是饱满的粮食，到最后都会区分开来，对排斥上帝恩惠、排斥到底的人们，上帝的震怒和审判将要降临在这世上。我必将人在地上剪除，觉得怎么样？要知道圣经里也有这样可怕的话语。在我讲演结束之后，时而有人问我说，今天听了很多好的话语，我心里说还有很多出大事的话，刚才念过的话语不是什么好话吧。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里有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也是好话吗？说要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要知道畏惧上帝。再读一下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乌云密布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而且甚快，是指神审判的日子。那日临近而且甚快，我认为这句话是最合适我们这个时代的。那日已经临近我们了，勇士必痛痛的哭嚎。要是敌人来攻打进来的话，勇猛的战士会出去打退敌人获得胜利， 但是上帝要审判这世界时，有哪个勇士能够抵挡呢？勇士必痛痛地哭嚎，那是愤怒的日子，上帝长久忍耐的愤怒爆发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上帝将这个世界摧毁的日子，是黑暗幽冥云雾密布的日子。圣经里还记录着这个世界的灭绝是由于最后的战争，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蘑菇云升到天空遮住太阳，黑暗的河东就会来临，太阳被遮住所以很黑暗，然后就是可怕的河东，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要摧毁人类在20世纪所垒起的科学文明，高楼大厦将会无力的倒塌。再看17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毁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上帝是苦难降临到所有的人，使他们如同瞎眼的，就像瞎子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得罪了我，比任何道德上的罪更大的罪，背弃赦免一切罪的上帝的爱，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世上代替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信那上帝恩惠就能得救，把这样的福音传播到全世界。上帝长久忍耐等待宽恕罪人背弃上帝这样的爱，那就是最大的罪，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帝，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全都会烂掉的。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认为金钱能做任何的事情，人们认为那些钱财能使自己幸福，能保护自己，并且能保障自己的未来。但是上帝审判这世界时，金银财宝，那许多的财物会有什么用呢？他的愤怒如火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是大大的毁灭，说要大大的毁灭，多可怕的话。上帝的愤怒审判和患难的日子正在临近，这也应该要知道的。请找以赛亚书28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8章旧约，以赛亚书28章22节，现在你们不可亵慢，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君子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你们不可亵慢，亵慢是指轻率并骄傲慢，把上帝的话语当成玩笑，嘲笑上帝的爱， 拒绝回到上帝那里并坚持到底，在最终所行的人，他们就是懈慢的人。你们不可懈慢，不要轻视上帝的话语，那些傲慢不顺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人们在最终出生被掌握在看不见的死亡的权柄之下，被掌握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正在被迁往永远的灭亡中。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和大能，就无法从罪的捆绑、死亡的锁链和撒旦的权柄之下逃脱出来。如果恳切地听上帝的话语，心里接纳上帝的恩惠，就可以从罪的锁链、死亡的权柄中得到拯救。相反的，在心中轻视上帝的话语，是个傲慢不顺的人，因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那样的话恐怕那罪和死亡的绑锁更结实了，不能从那里逃脱出来。这样一直被牵到地狱，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所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从主万君子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这段话语是在2700年前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赐给的话语。先知以赛亚从上帝那里听到了惊人的话语，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从万军之主耶和华那里听的。从万军之主，所以呢，实行灭绝的事要在上帝还在忍耐等待恩惠期间接纳上帝的话，不要成为傲慢不顺的人。恩惠时代结束后，上帝的愤怒和灭亡的日子就会来临的。上帝已经决定在全地上实行灭绝的事，往后的世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这福音将传遍全世界，那是末日才会来临。圣经里还记录着世界末日的很多话，那么哪一天来呢？有的人总是说末世，末世，圣经里有关于末世的记录。那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称为末世呢？我们从小就听到关于末世的话语，知道离那末世还有多长的时间吗？有人当着开玩笑，不能说现在是末世。圣经里所记录的末世是指从耶稣降世到福音传播到全世界这约2000年的时间被称为末世，有初世、中世、末世，这是指某个时期。现在不能称为是末世，而是末世的末端，是末世中的最后时期。那日子不是突然来的，而是在来之前先有预兆，有末期所要发生的世界。看到这些时，就会想到啊，那日子已经近了。看到刮起凉风，绿叶被燃成又黄又红的，落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样子，啊，就会知道秋天将要过去，不久后寒冷的冬天就会来了。谁都知道的，在最后大难的日子来到之前会发生一件事件，是什么事呢？末日所要发生的预兆中的一个，就是昨天所讲过的，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上帝特别拣选了那个民族，把上帝的能力显现给他们看，还给他们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地上，完成了拯救的事，可是以色列人却背弃了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把他们分散在全世界。在福音传遍世界的时候，犹太人被分散到全世界，福音在外邦人中传开， 用上帝的恩惠拯救人类的时期，犹太人却出生于悲惨的患难当中。在长达19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所到的地处进了苦难、迫害甚至死亡。然后在福音传遍全世界时，上帝说要使以色列民族重新恢复，把荒废的沙漠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地，把驱散在全世界本以为已经灭绝了的犹太人，上帝重新使他们聚集起来，回到故土，赶出那强大的民族，夺回土地，建立国家，成为大军队。上帝所说的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是在最近不过几十年前，全部都成就了。现在以色列在世界的中央，成为世人的焦点，他们成为强大的国家了，知道吗？小小的民族，以色列不过500万的人口，令全世界震惊，具有操纵全世界巨大的实力，谁能否认这个呢？以色列民族回到那地，成为强大的国家，以色列恢复是上帝在末期所行的奇迹，也是最后的预兆。末期在临近中，以色列的恢复就是在外邦人的时代结尾。读一下以赛亚书十章，以赛亚书十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十章21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未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实行，如水涨溢。因为主万君子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剩下的就是雅各所剩下的，雅各是以色列原来的名字，必归回上帝。以色列民族离开那地，就是离开上帝，受上帝的惩罚。现在时候到了，上帝使以色列民族归回到以色列土地上，归回全能的上帝。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未有剩下的归回。这里的剩下的是说，本以为都死了的以色列人，如果以色列人在地势上灭绝，或者虽不至灭绝却都被分散，这就样结束的话，这圣经会全都成为谎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记录着以色列的历史，还记录着上帝以以色列为中心在地球上所行的事，在末期以以色列人中剩下的只有剩下的归回。以赛亚书一章里说，若不是上帝赐给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说上帝要是不给那个民族留余，就会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以色列民族也就早在地球上毫无痕迹的灭亡了。想要在地球上把以色列民族消灭掉的人很多，不只是希特勒，在他之前也很多。想要在地球上把以色列民族消灭掉的是撒旦的阴谋，那与向上帝的计划挑战销毁圣经也是一样的行为。唯有剩下的归回，这段话语是在2700年前记录的话语，现在归回了，在我们时代。照以西结37章里的所记录的，像枯干的骸骨一样，毫无希望，本以为完全灭绝的那个民族，现在归回那故土，成立了大军队，已经成就了。以色列民族为什么那么归回到那地呢？因为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实行，如水 掌义，上帝绝对不会默许罪的存在。要对那些排斥上帝的爱一直到底的人进行审判。一忍再忍的上帝愤怒爆发之日，必有共业如水涨一时行灭绝。灭绝就是彻底粉碎的意思。要有上帝的共业实行，灭绝的事已定，上帝愤怒审判的日子已定。灭绝的事已定，就是说已经定下来要灭绝全地。主万君子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好的结局，按着所定的在全地上，上帝的震怒和审判将要来临。在那审判的日子来到之前，现在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的恢复。有人要消灭以色列民族，现在也要把他们从那地赶出去，因为以色列民族归回那地，使在那里生活的原居民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去，成了难民。周围的几十个阿拉伯国家都支持以色列为敌的巴勒斯坦，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消灭以色列。但是上帝打败那所有的势力，使以色列归回到故土，成了强大的国家。这些是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内容。审判的日子临近了，现在是上帝长久忍耐等待的最后的阶段，以后不会再有人说应该得救啊，要重生啊，快来信耶稣吧，不久以后这些就会结束。可以确信我们处在很重要的时期。现在我们来区分整理一下圣经里所记录的人类历史，以时代来区分一下圣经里记录的人类的历史，以时代来分别出来。从亚当到世界结束为止，这长长的历史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时代。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到招选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时代。从亚伯拉罕到耶稣降生，又可分为一个时代。福音传遍到全世界的时间，又可分为一个时代。还有那以后的时代，从亚当到拣选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的时期，我们可以简称为良心时代。因为亚当吃了善恶果后，辨别善恶是由良心开始起的，良心使任何人都能辨别善恶。上帝会看着我们怎样用良心去生活，在这期间内除良心之外没有别的律法。用良心侍奉上帝，用良心过善良的生活。可是人们都犯了良心上的法。良心时代的最后时期是创世纪十一章里所说的建造巴别塔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寻找上帝，全部都堕落了，离开了上帝。因此上帝招呼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把亚伯拉罕的子孙当成上帝的选民，赐给以色列百姓该守的律法。因此称这时代为律法时代。这律法时代，这律法是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这个时代又称为选民时代。以色列选民是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特别管理的时代，叫做选民时代。但是以色列百姓却彻底违反了上帝所赐的律法，若不许说杀人，他们却连上帝的儿子都杀了，违反了良心上的法，也犯了律法。 犯了法不就是罪吗？上帝应该因此降下审判和震怒。可是上帝不就此马上审判的原因是还有上帝的爱存在。审判罪使人灭亡的是上帝的公义，在上帝的爱时，无论什么样的罪人都原谅并拯救，这就是恩惠。上帝爱比人类所犯的罪要大得多，上帝憎恶罪，可是却爱那个灵魂。所以人虽然犯了罪，上帝却不就此进行审判。无论是犯良心的罪和是犯律法的罪，上帝都担负了责任，不是就此默认，而是叫无罪的一个人，而且是上帝的独生子，成为罪人的模样被差到这个世上，把人所犯的所有的罪都担负到他的身上，像最悲惨的罪人似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为了代替罪人，上帝把自己的独生子当成赎罪祭，因此代赎了人类的罪。现在无论是谁，只要信上帝的恩惠就能得救。这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这个时期被称为恩惠时代。恩惠是白白的得到的。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里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塔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靠着上帝的恩惠，任何人都可以得救的时代，把这个时代称为外邦人时代。因为以色列百姓背弃了基督，所以上帝把要赐给他们祝福夺过来，转给全世界的外邦人。在以色列以外的民族都被称为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现在是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代，可是这恩惠时代不是长久继续的，有一天会突然结束的。在恩惠时代结束之后，将会有患难时代来临。这患难时代的期限被定为七年。为什么会有患难时代呢？把排斥上帝的爱一直到底的人审判到地狱里之前，将要先在这地上降下上帝的愤怒和审判，那段时间就是七年。听说过七年患难的事吧？恩惠时代结束之后，患难时代到来之前，恩惠时代的最末尾时，耶稣基督在空中再临，把这叫做空中再临。为什么在空中再临不来到地上，而是在空中再临呢？是为了迎接得救的圣徒。耶稣再临时，在恩惠时代得救之后死去的人，得救之后死了的灵魂只会接近入上帝的怀抱里，肉体会进入坟墓里归回尘土。然而耶稣再临时，连拿肉体也救活，不管是归回到尘土，或者是火葬化成烟雾消失，上帝都会使他复活的，使之变成为不再腐烂的身体，神圣的身体，那就是复活。所以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里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那就是重生的基督徒的复活。还有在恩惠时代末期复活活着的基督徒，上帝把他们就此活着接上去，因为没有时间了。就好像撤回我方军队之后，向敌军阵地猛烈攻击似的，在降下患难之前把基督徒接着上去。创世纪五章里记载一个叫以诺的人，在洪水之前他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活活的取走了。在洪水之前，上帝把以诺活着取走，是为了表明在最后患难时期来临之前将要接去基督徒的一个模型，被称为血举。这血举是中文携带的携， 提举的举，意思是被提着带上去，上帝将提着带上去。英文的意思叫 rapture， 在欢喜中被上帝带领上去，活着被带领上去。找一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40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在哪一天来到。在主再临的时候，有两个人在田里干活，可是上帝取去其中一个，扔下一个被撇下去。虽然同样的干活，但一个人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人虽然身体在地上生活，可是他的盼望在天上，主来的时候会直接把他接去。两个女人在推磨，为了做早晚饭，在耶稣时代，以色列女人早晚都要推磨做饭，因为以色列的主食是用小麦和大麦磨出面来做饼吃，所以要推磨。用现在来华来说的话，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一个人被取去，一个人被撇下，剩下的人是永远被撇下的。在路加福音10章里有同样的话语，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因为白天辛苦的工作，所以晚上要睡觉，正深深地入睡的时候，上帝也要照样取走。地球不是圆的吗？主再临之时，地球上所有的基督徒要在同一时刻迎接主，所以在田里干活的人，在单位办公的人，在工厂干活的人，在市场做生意的人，在高速公路开车的人，都突然的见到主，也都会被主直接带走。还有家庭主妇在家做饭或打扫房间或洗衣服，一直到主来之前，主妇都会照常的干家务活。还有的人在沉睡着，现在我们是晚上，美国却是白天，所以有白天见主的，也有晚上见主的。同一时刻，有的地方是早晨，有的地方是晚上。因此，在各自所在的地方过正常生活的时候迎接主。有这样的话语，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临的日子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时，谁也不知道的日子。那时阵，可是为了否认这上帝的话语，魔鬼时常会捣乱，说是哪个人受了什么启示，宣称耶稣将在某年某日某日降临，要带人挟取。有这样的胡说八道的人，这样的已经发生了几次，全部是魔鬼的作怪，是魔鬼的启示，他们可能受了启示，所以自信地说那与圣经是抵触的。在所说的那天临近时，那些相信魔鬼启示的人抛弃工作，离开学校，放弃家庭，到祈祷院或聚会在教会里，就等那天的到来，彻夜等待，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彻夜的祷告也没发生什么。第二天问他们，你不是说大坏要马上上去吗？怎么没去呢？有人说，而是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赶上交通阻塞，所以没能来。傻瓜笨蛋愚昧昧的，那也是算人吗？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惭愧的就要自杀了。 因此不信的人们一听到邪举这个词就产生过敏反应，认为有是胡说，是魔鬼的诡计。可是这话语确实是主的话语，上帝的计划，那一天会到来的。以诺也结了婚并生儿育女，过着家庭生活，过着正常的生活时迎接了主，活着被接了上去。一直到主来的日子，基督徒都会过着正常的生活，农夫在田里种地，上班的人在单位忠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家庭主妇在家里过家务，和平常一样睡得非常的香。如果知道主的哪年哪月哪日来的话，那天有会睡觉的呢？因为不知道所以才睡觉。这话语就可以知道是在过正常的生活时迎接主。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声的号吹响，在那基督里死的人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临，这样我们和主永远同在。主再临时，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上帝在荣耀和威严中从天降临，这就是叫做空中再临。出来时的耶稣是为了拯救罪人，所以带着憔悴的形象来的，再来时的耶稣会在上帝的荣耀和威严中降临，那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先复活。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不是指生前常往返于教会的人，热心上教会的人死了的话，教徒们会聚在一起上几天后，几天后过了约旦河见面，见面倒是见面的，就是不知道在天堂还是在地狱，这是个问题。用什么可以保障那个人去天堂呢？圣经里有说去教会能到天堂吗？守主日就可以到天国吗？多祷告就能上天国吗？多交钱就能上天国吗？圣经里却有做了那些也去不了天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基督里死的人是指得救重生的人，侍奉着基督而死的人。有的人上一辈子的教会也算老死在教堂里，如果没有获得重生，那个人就是在基督外的人，知道吗？在基督里死的人首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肉体还活着的人，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被提上去，那就是邪举，在空中与主相遇。这空中不止几千米上的天空，是从物质世界进入属灵的世界，只是用我们的话这样翻译的，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从那时起就永远在与主，不与主分离。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不久后就会与主相遇。主再临是我们最大的约定和盼望。仰望远空浮起异乡的雨，就以为或许我们主来了，抬头望远盼望的心啊，主啊，你何时要来呢？总是说要来的耶稣何时回来呢？等待主来的圣徒们有一天会等到的。在空中吹响号声， 震动天地的时候，在荣耀里的耶稣驾云，叫天使们到世界万国各地聚集得救的圣徒，只有得救的圣徒才能去。没有重生的假基督徒是不能去的。我有时看那些所谓信耶稣的人会很伤心，他们认为只要上教会就算是信了，真是让人烦闷。应该把主的生命放在心里，侍奉着与主一起生活，还要有迎接再来的主最大盼望。在地上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痛苦都会结束的。再见了世界，我要走了，七年患难来临之前我要走了，世上的牵挂也都结束了，我要去永远的故乡，拜拜。会毫无留恋的走。一想起这些，就会想主今天来还是明天会来。圣经里说看到这些是成就，就知道人子在门口了，主再临时所要实现的预兆都实现了，真的或许今晚会再来，或许明天。可以知道的，主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这是事实。但这次聚会结束之前最好不要来哈。在座的各位，这是很惊人的事，得救的圣徒都被吸取之后，去世的圣徒先复活，然后要迎接主。世上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和不信的人们会被留下着。从那时开始就进入七年患难时期。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说是患难，却不是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世上所有的人所盼望期待的世界和平会来临。很奇怪吧，当然是假的和平。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五章三节一起念一下。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里的人是指没有得救的所有的人。人正说平安委托的时候，说平安了，安全了，战争也结束了，现在到了能过好日子的时候了，指的时候某一个时代。很奇怪吧，平静的时代会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各处总有战争纷争，没有间断过，还有所有的国家都准备战争，核武器的数量的竞争。可是到最后制造出能毁灭世界100次的核武器之后，说什么呢？不要打了，再打的话我们都会死，我们和平吧。现在通过每天的新闻可以知道耶路撒冷正发生什么事情呢？死亡60多名，负伤人数达1000多名。以色列总理和巴勒斯坦的代表阿拉法特已经达成了紧急休战协议，说不要再打了，但是却始终还在不断的打仗，冲突连连不断。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世界的和平，说现在战争结束了，到了可以过好日子的时代了，现在成了自由的统一的世界了，自由的互相交往，自由的交易，来过这样的 丰富多彩的生活吧。天国在哪？这就不是天国吗？可是战争会突然爆发，人众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如同惨难时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怀胎的妇人会经历一次惨难的痛苦。有身孕的怀着孩子的妇女快要临产的时候说啊，我没关系，去海边游泳吧，去玩吧，弄不好会把孩子生在海边，就像人把孩子生在飞机里似的。怀孕的妇女应该做好临产的准备，要等待，因为这个世界怀孕者罪恶，所以要受一次上帝的审判和灭亡。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很突然的，他们绝不能逃脱。先有世界和平，最后上帝可怕的审判和患难的日子会降临。开始会有和平的，这和平要从哪里开始呢？在中东，所有的都要从世界的中央开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里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鉴定盟约，这一期是七日。但这不是说一定要是一个星期的和平条约，有一种计算的方法是一日为一年，以西结四章里有这样的话，就是说要签署七年期限的和平条约。从那时代开始进入七年患难的时代。问题是以色列以及周边和以色列的战争的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要签署和平条约，会签署首次以七年为期限的和平条约。自从以色列人进到那地之后，被驱逐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和周围的回教徒们不断地产生了纠纷和战争，有不断的战争开始。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这战争没有断过。阿拉伯国家坚决要赶走以色列，要消灭这掉。那小小的以色列真的好像要马上消灭掉似的，但是无论怎么打也消灭不掉以色列。刚才说过，要恢复以色列的是上帝，有能谁消灭呢？那么到现在就说我们不要再打了，因此跟以色列达成和平，首先跟以色列产生交锋的根源的巴勒斯坦人，那些巴勒斯坦的难民想要把以色列驱逐出去，在那里成立巴勒斯坦国家，叫巴勒斯坦解放机构，就是 PLO。 他们为了跟以色列打仗，把自己的子女在七八岁时就送到游击队受训练，把真枪交给孩子们，一扣扳机就能射出子弹的真枪，把这真枪给孩子，叫他们到游击队去受训练。这是真的，我看了这样的资料。因为他们说子孙后代至少要跟以色列打100年的仗，那些人很可怕的。他们以为那是阿拉神的旨意，为了阿拉神他们可以带炸弹一起炸死。在1993年拉宾总理在 PLO 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议长在美国总统克林顿面前签署了和平协议，首次为5年签署了以允许巴勒斯坦的主权为前提的和平条约。从那开始达成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然后中东的和平就开始了。美国为了达成中东的和平，作为中载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是全世界关心的焦点。 不是吗？在中东发生的事件，那事件是由于以色列发生的。如果以色列不在中东的话，中东就不会有交锋的战争，不是吗？可是以色列而在那里发生了中东战争，只要在那里发生了，全世界就会大乱的。为什么？首先石油的价钱会猛涨几番的。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石油价格涨了好几倍，全世界的经济翻了个大跟头，都知道吧？全世界大乱了，因为世界的石油约70%产于那里，所以会那样。然后说不给亲以色列的国家石油，把石油作为武器威胁。中东的和平是全世界所盼望的，是关心的焦点。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和平条约。从那开始，以色列和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又跟约旦立了和平条约，现在正继续的跟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和平协商。请看一下资料，现在中东和平的舞台正在展开。1993年九月的事，以色列和皮埃尔签署了和平条约，45年来的握手解开了对敌关系。以色列是在1948年独立的，从那时开始到1993年为45年。在克林顿总统面前，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议长这两个冤家首次伸出和谐之手相握。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中东新时代再也没有战争了，因此废除了皮埃尔与以色列的敌对国家的条纲，现在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同伴的关系，跟我们南北韩很相似，互相对着枪口，一有机会就要打死对方，是个冤家。但现在说不要再打了，以色列和皮埃尔之间呢，和南北韩要难100倍，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冤家关系。这不是在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和皮埃尔互相承认并签署条约，这相互承认是皮埃尔承认以色列为国家，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的自主权，希望将来成立一个国家，结束45年的敌对关系，中东和平的曙光，宣言中东和平出发，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再加速，以色列和约旦签署和平协议，以色列拉宾总理跟约旦国王侯赛因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45年的敌对关系，达成了和平协议。可是侯赛因王因在几年前死了，以色列跟叙利亚的和平协议有可能性，可是还没有成，还有很多的困难，以后这也会实现的。和平的中东，共存新秩序。可是耶路撒冷是个问题，圣地耶路撒冷，和平协定新的变数。在耶路撒冷的话，到耶路撒冷那有回教教堂，有寺院，有很多犹太人的教堂，有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全世界的宗教都聚集在一起， 所以有很大的问题。由于耶路撒冷有过很多的战争，过去也是，因此为这个都批次说是自己的，回教徒说是自己的，犹太教也说是自己的，基督教要随着基督教说法说是我们的圣地。所以教皇说什么了呢？这个不要说谁的，就作为世界的圣地吧。不管怎样，会展现新的和平。教皇和以色列建交，教皇和以色列是对头冤家。在十字军战争的时候，天主教杀了很多犹太人呢。因此在不久前，教皇厅对十字军时期杀犹太人的事件正式公开赔礼道歉。大家知道吧，这样的事情是头一次。2000年的交锋一时出现了转机。2000年是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罗马教皇和犹太教2000年不和得以清算，这是一件大的事情。中东和平迈出大步伐，以色列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协定还没有实现，所以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给和平协定泼了冷水。不知道这会使之延迟，还是会使加速和平的进展。和平早一天实现，世界就会早一天结束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祖先原是一根，所以说不要再打了。埃及是亚伯拉罕的妻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子孙，叙利亚和黎巴嫩那边就是亚伯拉罕的后妻的子孙，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这边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以色列的哥哥以扫的子孙，所以说是同一个祖先的子孙，就是说是你的也好，我的也好，要种子再不要再打了。仔细想想看，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特别要好，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非常的亲密，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都是同一个祖先啊，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后代。你们所侍奉的阿拉神和我们侍奉的耶和华不都是创造主吗？他们称阿拉神是创造主。还有古兰经和圣经都是拜位移的神，都很相似，所以我们不要再打了，实现和平吧。弥赛亚的再临和重建以色列的圣殿，因为弥赛亚要来的日子很近了，又认为弥赛亚再临的话会到耶路撒冷来，在耶路撒冷的黄金门，黄金门现在紧闭的，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临的话会从那个门进来。现在已经把重建圣殿的准备都做好了，圣殿的效果图也都做好了。那个叫沙龙的人这次进阿拉克萨回教寺院，暗示着说这块地是我们的，要在这里建圣殿，所以惹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反驳。皮尔·阿拉法特议长拿着那圣殿设计效果图说，犹太教不要建圣殿，他说不要建就不建了吗？终究会在那里建的，假的和平圣殿。这阿拉法特议长和现以色列总理巴拉克还有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克林顿总统的面前，中东的和平虽开始发芽，但还有很多的问题。与敌人的握手，中东和平的搭迈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歪协定宣言，这歪协定是指在1993年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所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化。美国的国务卿阿尔布莱特，他是个犹太人，生于东部，自己的家族和亲戚都被强行拉到收容所，死在毒气室里，他是犹太人。对犹太人被杀的是 恨得咬牙切齿，这样的人成了美国国务卿，现在好像在跟阿拉法特议长为了和平在悄悄地进行谈话。中东之春已撒下了种子，中东的和平即将会实现。中东达到和平的同时，全世界175个国家代表25年来头一次聚在一起商议，我们要建立一个没有核战危机的21世纪，就是说把21世纪变成没有核恐怖的和平时代。俄罗斯拥有这么多的核武器，美国拥有核武器比他们少多了，各国都备有核武器，却说要把21世纪建立成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协定完全废弃核武器，要毁掉核武器，彻底销毁。销毁核武器也是个问题，谁先来又怎么销毁呢？五大强国协定销毁核武器，想要实现这个要难上加难。销毁核武器说起来是很容易，怎么销毁呢？中东，所以中东呢将要实现和平，如果中东能够和平，那么将会实现全世界的和平。中东和平的话，整个世界会平静下来，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时候快要到了，那表面上的和平即将实现。还有中东和平实现之后，全世界的犹太人，现在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约有500多万人，全世界的犹太人算起来的话，估计有1500万到1800万人。那些犹太人追踪的愿望就是回到以色列地，就像我们信耶稣的人盼望到天堂一样，犹太人期待进入上帝赐给他们祖先的迦南地。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去呢？有两个原因，一是中东时常会有战争的危险，所以在延迟；另外一个呢，为了犹太人回以色列的归乡运动，他们留在世界各地还有要做的事情。在全世界的经济界和政治界，为了让他们支持犹太人而进入贿赂苏通化活动，为了这些事他们还有要做的事。但是以色列人想要的不仅是小小的以色列地，他们有支配并统治整个世界的计划，所以他们迟迟没有归回以色列。可是中东如果实现真正的和平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往后拖了，就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都回到以色列地。因此这七年的期间要分为两个三年半，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这样分为两段。在前三年半期间，全世界的犹太人将一个也不留地回到以色列地，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来。请找一下以西结书39章，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9章，旧约以西结书39章28节，39章28节，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刚开始上帝先使以色列民族被掳到全世界，使他们分散，后来又聚集他们归回故乡，使以色列民族分散到上帝说要把他们重新聚集在以色列地上，我要聚集他们 归回本地故乡以色列地，我必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怎么能一人也不留在外邦，都回到以色列本地呢？现在以色列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韩国人也在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非洲各地的生活，中国人、日本人也都分散在各地生活。就算自己的祖国再好，日子好过，能一个人也不留的全都归回自己的祖国吗？韩国现在经济发达了，日子好过了，能对分散在全世界的韩国人说，大韩民族快快聚集到大韩，大韩，就能一个也不留的都聚集到韩国吗？我在美国见过韩国人，问他们有没有想回韩国的心，不愿意回来的人很多，在那里扎了根生活稳定的人说回韩国适应不了，也有在那里受尽苦累后重新回来的人。在日本居住的韩国人，有的连名字都改为日本式的，干脆在那里扎了根。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一个都不剩的回到自己的祖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唯独犹太人有这样的可能，知道吗？凡是自己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民族的话，会一个也不留的回去。为什么？犹太人在1900年的时间里，仅仅因为是犹太民族，因为犹太民族的理由受了迫害、欺辱和残害，所以犹太人对犹太人以外的人，就是非犹太人，怀有怨恨的心，并且有报复心。如今没有隐瞒自己身份是犹太人的，反而有着身为犹太人、上帝所拣选的民族而拥有自负心的和优越感，并且心里特别瞧不起外邦人。他们的头脑最聪明的民族，又是最有钱的民族，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势力。犹太人生活在他乡美国，却直气壮的说大话，等着看吧。犹太人在美国的立场越来越坚固，现在也如此，因为这个原因，还有很多犹太人被人厌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特别的民族，只为犹太人有很强的民族差别意识。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事，有犹太人专用的高尔夫球场，真的很过分，在别人的国家建犹太人专用的高尔夫球场，这可行吗？所以美国人大伤自尊，在旁边建了一个更大的高尔夫球场。我在那高尔夫球场的宾馆大厅里举行了几天集会，听到这件事，犹太人自认为唯有他们民族是有区别的民族，因此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厌恶犹太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引起了石油波动，说因为这是由犹太人发生的经济混乱，所以在美国举着牌子喊，用犹太人代替石油来烧吧，有人举着那样的牌子搞反犹太人的运动。在德国、欧洲那边还有纳粹的残党在搞反犹太人的运动。犹太人大举归回以色列的时候，到那时就算有犹太人不愿意回去也得回去，因为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喂，你上耶路撒冷过好日子吧，我可不离开夏威夷，我喜欢旧金山，我要在纽约扎根生活到底。不能那么说，身为犹太人不愿去也吃着去，因此 以色列人大举回归的时候，不留一个人，全都归回，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可能的。由于他们特有的民族性，所以这是可能的。那么以色列民族回那地做什么呢？上帝让以色列民族归回以色列地，其中有几个目的。第一，是上回说过的以西结36章里说，以色列民族被分散于全地，所到之地被到处被杀死，使上帝的圣名被亵渎了。因此让以色列民族从归回那地，使上帝的名成圣，说叫外邦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使以色列民族归回以色列地，是要使上帝的名成圣，显示给人看上帝确实活着的证据。另一个是曾赐给以色列民族的祝福被夺来给外邦人，在末期以色列人将要归回到以色列地，相信他们祖先所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基督，这样给犹太人得救的机会。因此这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到传到外邦，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地，为了给犹太人得救的机会。还有一个是上帝通过外邦人在1900年的时间里惩罚了排斥基督的犹太人，在最后排斥福音到底的和不接受上帝恩惠的外邦人，这会利用犹太人来惩罚外邦人。那是七年患难的末期，最后的战争。最后的战争不是谁赢谁输的战争，而是全世界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利用以色列审判外邦人的战争。还剩下那场最后的战争，以西结书39章26节，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这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民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以色列人回到那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的时候的是什么时候呢？是中东实现和平的时候。现在也有很多对以色列民族构成威胁的要毁灭以色列民族的势力，以色列到现在也不能在那里安然居住，时常有生命的威胁。在那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的时候，就是中东实现和平的时候。安然居住无人惊吓的时候，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这罪是指排斥耶稣的罪。犹太教徒，这犹太教只信旧约不信新约，说新约是外邦人的书，只信耶和华上帝不信耶稣基督。他们至今仍在等候当要来的王弥赛亚，他们承认自己的祖先把耶稣杀死的错误的，说耶稣不是基督，只是一个先知，所以到现在还不信耶稣是基督。可是他们将会回到那地，相信他们的祖先所定的耶稣是弥赛亚。当他们知道因自己所犯下的罪而灭亡的时候，该多么震惊呢？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上帝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中招来，在许多国民的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就是末期，现在已经到了那个时候。请找一下罗马书11章，罗马书11章，罗马书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句话 上帝有他自己所知道的数目，直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为止。假如今天晚上只有上帝所知道的外邦人的数目，当那最后一个人得救的时候，外邦人的时代也就结束了。当那数目填满之前，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硬心时，有像这段话一样，还有很多以色列人因为硬心所以不相信耶稣基督，虽然信耶和华上帝却不相信耶稣基督。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满了之后，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之后，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暂时给以色列人得救的机会。启示录十一章里说，出现两个先知，传道1260天，1260天是指前3年半。出现两个先知，在以色列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听了他们的传道之后，以色列的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在启示录七章里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每一个支派中有12000人，共有12个支派，所以144000人。这里不包括外邦人。照着文字讲，这只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外邦人时期已经结束了。这样，有以色列被拯救的历史，前3年半结束后到7年的中间，另一面，在前3年半期间，耶路撒冷将建成圣殿，就在现在的回教寺院那个地方，将会建成圣殿。基金派的以色列人要摧毁那回教时，在那里建造圣殿。如果炸毁那个回教寺院的话，那就会发生无法收场的事情。我去年4月份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现在也一样，进入回教寺院的时候，门口中有以色列军人看守着，进去的人全部都检查，所有的包都打开检查，像乘飞机时做检查一样。为什么呢？就怕带什么炸药进去。几年前，有一名以色列青年偷偷的藏着炸药进去时被抓住了，他要炸毁那个寺院。如果真的炸了的话，从中东到非洲以及全世界的回教徒都会起来要与以色列打仗的，那就真的会变成不可收拾的世界了，那就是真正的宗教战争。因为明白这一点，所以以色列虽然用心马上炸毁，但是确实看守的有可以不用武力在那里建圣殿的办法。刚才也说过，以色列和阿拉伯进行协商，说你们所信的阿拉神和我们所信的耶和华，总而言之是创造天地的神，还有我们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所以在这里为了世界的和平建造圣殿吧，因此在那里建圣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在任时，萨达特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和埃及在做和平协商时，特别是条纲中有这样的项目，在耶路撒冷的境内中，所罗门的圣殿始自在犹太的管辖之下，这是特别的项目。在耶路撒冷的境内重建所罗门的圣殿，要在什么地方建呢？应该建在现在回教寺院那个地方，那里就是原来的圣殿的地方。现在呢，已经设计准备好了效果图，准备好了材料，在前3年半期间用短短的时间完成那个圣殿。那圣殿建成之后，在7年中间有一个人会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那个人就是敌基督者。 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里说，甚至坐在神的圣殿里自称神，我是神，是地上的神，我就是基督。到那时还没有信耶稣的以色列人说，对了，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这位，所以就迎接那敌基督者接待他。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三节里说，我奉我的名的来，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不接待耶稣的人，若有别人是指敌基督者奉自己的名受自己的荣耀时，你们要接待他，照着这话语就会接待敌基督。启示录十三章里的内容是敌基督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成为世界的王，到那时他把世界联合起来变成一体，然后成为世界，成立世界政府，就像美国的五十个州联合成为一体，成立了 United States 美利坚合众国似的，把全世界联合成一体，成为世界联合政府之后，敌基督成为世界的总统。因此在启示录十三章里说，他在四十二个月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四十二个月就是后三年半。这后三年半是个问题，前三年半最起码还有虚假的和平，为了让犹太人回归那地，使以色列得救，上帝赐给世界暂时的和平，以色列得救的历史也结束了。在以色列人中不信耶稣的人去侍奉敌基督者，在全世界进入敌基督者的统治时，这个时候上帝会审判这个世界的。那三年那后三年半可以说是地上的地狱。耶稣说过，从创世以来没有过这样的患难，往后也没有，要有前后无双的巨大患难，照着字面所写的地狱将会在地球上的实现，共会将更甚，树木将会死去，海都要死去，说因为没有水喝会死好多人，孕育荒年会饿死很多人，全世界将会因产生比鼠疫更可怕的传染病而死好多的人，还有五个月的时候会有死求死不得的痛苦，全世界将处处发生地震，城市倒塌，地球上到处鬼哭狼嚎。启示录九章里说，在幼发拉底河附近，那里是伊拉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只有数字是秘密，在一瞬间因火焰并硫磺要杀死三分之人，杀死三分之一，地球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因火焰并硫磺，那不是核战争吗？那核战争在伊拉克发生，三分之一的人会死。然后最后的战争在哈密基多顿，全世界都参加打那场最后的战争，哈密基多顿。我去过哈密基多顿，在以色列的地中海和加利利湖之间稍微往下的地方，叫个伊斯特拉伊伦的平原，那里就是哈密基多顿，旧约圣经就是米基敦，过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里将会成为战争的焦点。在那里开始的战争要扩散到全世界，人类几乎全部灭亡，还剩下特大的事件。进入后三年半还不如死了的好，死也一样，反正下地狱，没有能躲避的路。请找塞加利亚书十四章，旧约圣经最后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前面有塞加利亚书，塞加利亚书十四章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上帝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为什么呢？要找个审判列国的原因， 这是最后的，这就是最后的战争，万国与耶路撒冷的战争。看三节，看四节，看三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战争，好像从前征战一样，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发生战争，然后上帝要攻打与耶路撒冷战争的万国。看十二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孔中溃烂。上帝给攻打耶路撒冷的万国将灾，人站着的时候肉烂掉，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正站着的时候，人都是进入坟墓里躺着腐烂，怎么能站着时候眼睛舌头肉都腐烂呢？这是什么呢？这是核战争，核弹一闪爆炸时，连倒下的时间都没有，站着最先烂的是水分最多的眼睛，然后舌头烂掉，肉因溃烂都掉下来。几年前美国和苏联假设发生核战争，美国制作了模拟核战争的电影，片名叫 The Day After， 那天以后，这个题目拍了个电影，关于核战争的电影，请看其中的片段，那里有这样的场面，请看一下。
战争开始了，第一步打开钥匙的保险箱，是做好导弹发射准备，然后待命，马上做所有的准备，准备密码30马上换成40，
紧接号40，
与司令部联络，
司令部准备好了，开始导弹发射，倒计时5、4。 刚才大家所目击的大灾难，是美国在受核武器全面攻击时跟实际所受的毁坏程度相比毫不夸张地进行了描写。通过这个电影，我们 ABC 电台只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没有讲怎应该怎样避免的方法。真诚地希望地球上的国家和公民，还有那些指导者，能够让这部影片成为人类避免这种命运的机会。
这在七年的结尾部分会发生人类几乎灭绝的最后的战争，然后在七年的终点，耶稣要再临到地上，要再临到从前升天所在的橄榄山上。所以塞加利亚十四章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后面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句话是指被挟举的圣徒当主再临时要同时一起下来，然后主来完全征服这个地球，把这地球重新创造像伊甸园似的，造的要比伊甸园更美。因此在罗马书八章里说，因为人所犯的罪，上帝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因着受造之物被受咒诅，从那时等待着解放的日子。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地球重新被创造的时候，万物重新恢复的时候。因此以赛亚书十一章里说，那时狮子必吃草，玉牛一样，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牛必与熊同吃，小孩子要拿他们玩耍，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那个时候没有食肉的动物，狮子也像牛一样吃草，牛与熊一起吃草，孩子牵着猛兽玩。想一想地上的天国，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启示录二十章里说，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地上天国，这个叫做千年王国，将会实现一千年基督所治理的地上天国，要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来实现地球上的基督王国。现在的大陆可以分为南北美洲大陆和这边的欧洲、非洲、亚洲组成的大陆，这样的两块主要的大陆，原来是一块大陆，它将会重新成为一体。圣经里说，山与岛要从原地移开，还说主让地震动，使它们分裂开，又把那地缝起来，地球上会有大的变动，然后耶路撒冷会一下子升上去，高高的，发生大的变动，然后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统治全世界，基督所治理的地上天国。为什么不直接带到永远的天国呢？地上的天国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也许有人会这样想，上帝创造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并造了伊甸园，在伊甸园从最初的亚当开始就失败了，如果就此结束的话，上帝创造的地球将以失败告终。虽然拯救灵魂的目的达到了，但所创造的地球这些被造物不就成了失败的作品了吗？所以亚当的失败，耶稣要来重新恢复，同时耶稣成为王，原来叫亚当治理的一切，因他的失败，耶稣将要亲自治理，从而有圆满的结局。千年王国结束以后，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所说的新天新地，那就是指永远的天国。耶和华的见证人认为天国将要在地上实现，绝对不是那样的，这永远的新天新地不是在这地球上实现的。所以彼得后书三章里说， 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者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都进入像上帝一样圣洁永远又完整的永远的天国。在那之前，没得救就死了的人就会进入阴间的地方，只是灵魂所停留的地狱。等到这一千年结束之后，将会把他们从阴间的灵魂拉出来，然后让那些没有得救而死的人肉体都复活。约翰福音5:28-10，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行善的复活得生，那就是第一次复活，圣徒们的复活，作恶的复活定罪，没有得救的人为了受审判而复活，因为肉身犯了罪，所以让肉身也复活，所以在海里死了的人，海交出其中的死亡死人，坟墓也交出死人，然后阴间交出死亡的灵魂。马太福音10:28里说，灵魂和身体将一起受审判，死了的人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面受审判，被扔在第二次死亡的火湖里，这就是永远的地狱，第二次死亡的火湖，进入为魔鬼和那使者所预备的永远的火炉。地狱是存在的，那么灵魂和身体将一起受审判，然后进入永远的火湖地狱，永远的天国和永远的地狱将会永远分开，以此来结束上帝在圣经里所记载的所有的程序。在这上帝长远的计划里，我们现在处在哪个时代呢？是在恩惠时代的最末期，绝对没错。耶稣空中再临之前要所有的预兆都已经成就了，主今天晚上来也没问题。恩惠时代快要结束了，也许这次得救的人还有我们这个时代得救的人，就像常言所说的，他上末班车了，没错，是最后的。基督徒血举之后将要开始7年的患难，重生的基督徒就算不知道7年患难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紧，因为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地球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在7年患难中所要成就的事件的准备过程，现在可以看到那准备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一点也是有必要的。不愿意得救的人就算不得救也该知道这点，虽然在听话语，但心里却说，哼，净说废话，要吓唬谁呀？你以为那么说我就会害怕了吗？我拿着圣经在这里吓唬大家干什么啊？是让你们讨钱吗？拿钱没用啊，用钱能解决问题吗？这是在讲事实，事实。就算不信向圣经，不愿得救，到了时候就会知道该来了，真的来了。不是照着圣经里说的再进行吗？看着吧，学习圣经后，在报纸和新闻里看看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件吧，看看是不是照着圣经进行，十分准确。那现在来学一下7年患难时所发生的事情吧。启示录13章，启示录13章第1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出来，有7角7头，在7角上戴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坏事是不是很奇怪，像是在幻想的动画片里出来的奇特的怪兽？有10角7头的兽从海里出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方法。 这海不是说真的从海里出来这样的怪物，而是把世界各国时常像海水一样摇动着的变幻无常的世界比喻成海。所以启示录十七章里把世界各国称为海，众水，很多的水。在那海里出来的这怪兽是表示在末期从全世界出来的政治权力。在旧约圣经里，以单以理七章里说，把从巴比伦时代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支配全世界的政治势力形容成各种兽的模样，把巴比伦形容成狮子有鹰的翅膀，把米地亚和波斯形容为熊，然后把希腊帝国呢形容为四个头的豹。希腊的亚历山大国王率领四名大臣像疾风似的快速征服了周围的国家，可是亚历山大死后，四名大臣把那国家分成了四块，分领了，所以用四个的四头的豹来称希腊帝国。希腊灭亡之后，罗马支配了全世界，所以把罗马形容甚是可怕的兽，有铁牙吞吃绞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形容成这样可怕的兽。在罗马强暴的统治这世界之后，罗马灭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支配全世界的势力，美国也没能支配世界，苏联也没能征服世界。在末时将要出现一个势力来支配世界，那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而是在欧洲出现的欧联，就是现在所说的 EU， 知道吗？ EU， 欧洲联盟。1958年在欧洲设立了 EEC，Europe Economy Community， 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是为了经济性的目的，使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可是实际上目的不是经济的统一，而是利用经济性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的统一，是要把欧洲变为一体，成为一个势力。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六个国家，原来目标是十个国家，可是经历九个国家、十个国家、十二个国家，现在成了十五个国家，现在叫 EU 欧洲联盟，知道吧？在圣经里所说的十角，看启示录十七章和但以理书七章里解说，十角，十个角是十个王，十个势力将成为一个，还有七个头是说十个角中三个角连根都被拔掉，只剩下七个，因此主导势力成为七个。然后在七个势力的带动之下又出来一个角，那就是敌基督者，敌基督者要带领七个势力来支配这个世界，指的是那个势力。那么应该是十个，为什么现在成了十五个呢？往后变成十八个、二十个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终究会减到十个国家，然后减到七个，绝对没错。在那里将会出现一个势力来支配全世界，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600万人被杀的那现场。留意看一下现在的EU 欧联体，就在犹太人当时被杀的那地方，是为了犹太人要统治世界，报犹太人被杀的仇，为了支配世界的势力，为了要把世界变为一体，战术在那里开始。神圣罗马的复活 罗马将重新复活。慢慢的走桥吧。往后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而是欧联，支配世界势力的现在正在那里蠢蠢欲动。这兽像豹如熊的角，狮子的口，这三种兽有相似之处，是在单以理书七章里所说的三种兽。罗马集中了巴比伦、波斯、希腊的文化，总和这三个兽像是罗马，像狮子一样的强韧，像熊一样的残忍，像豹一样的迅速。这也在说明最后的世界政府不，而是敌基督的势力的特征。还有那个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龙是指魔鬼。在这末期所出现的势力是撒旦的势力。耶稣是上帝以人的形象而显现的，在末期所出现的敌基督者是撒旦以人的形象显现的。所以龙把自己的宝座和能力还有大权柄都给了他，给了敌基督者，带着超长的权力而出现，超越了人，全世界都吓一跳。不久后就要出现超人，出现伟大的人物。看三节，我要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就像耶稣死后复活成了基督似的。敌基督也是因事故而死，或是被暗杀，大家都以为死了，却突然活过来了，全世界都吓一跳，并把他神化。因此那死伤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那兽，跟随敌基督者。请看五节，又赐给他说扩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夸口的话就是我将赐予世界和平，我要使这个世界和平，要做出地上的天国，说这样的谎话。往后所有的国家实在没有能力偿还外债的国家，干脆就全免了，然后许诺说要让全世界没有饿死的人都平等的过好日子，这样全世界都会兴奋不已。亵渎的话是说我是神，这就是亵渎的话。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就说你是个人，居然敢自称是神，就说是这是亵渎的话。因为耶稣说是话实实，所以不是亵渎的话。可是敌基督者自称是上帝，坐在上帝的圣殿里说自己是上帝，这是亵渎的话。可以任意自行42个月，这就是后3年半，正好是42个月。看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又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纪来没记在被杀子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敌基督者的势力得到权柄与圣徒作战并且得胜，是说在前3年半里受印记的以色列人将会在那里训教，他们杀圣徒，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得救的人。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人们的后代，他们要得救，而且是在最后因训教而完成他们的救恩。然后说 他们权柄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的话语的是说，他要统治全世界。受权柄是说他要做世界的总统。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纪以来没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是说没有得救的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这里在座的各位中，如果没能得救而进入七年患难的话，就会不得不敬拜敌基督者，没法不拜的，否则就会砍头的。如果拜他，那就是直奔地狱而去。该怎么办呢？这非同小可的事情，已经接近我们了。看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像出现侍奉敌基督者的假先知行大奇事，甚至叫火从天降在地上，要行特大的奇迹，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使人去侍奉敌基督者。现在不是有喜欢奇迹的人吗？认为只要有奇迹出现就是神的能力。应该知道的是，越到末世越有很大的奇迹发生。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就说，因为假基督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这借着撒旦而行的是目的是为了欺骗那被骗的人，就是灭亡。各位如果看见用祷告病治好或死人一下子过活了，出现这样的奇迹不要觉得新奇。如果出现很多奇迹，应该带着警惕心去看待。现今不是通过奇迹传福音的时代，若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想讲一下有关奇迹的事。现在的福音不是通过神迹而传的，而是通过上帝的话语，通过话语来让人领悟上帝的恩惠，因而得救。可是很多的人觉得在做祷告的时候出现什么奇怪的体验、惊人的奇迹或者病好了这样的事，就觉得这是上帝的能力，是受了圣灵的凭据。信那些事的人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然后那行奇迹的人无论说什么就认为他是真理，那就是已经被迷惑了。喜欢奇迹的人会看到撒旦从天而降下的火，随后就向敌基督者前面屈膝。所以到末世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奇迹会出现。在敌基督出现时会出现更大的神迹，在各处已经有假神迹出现了，各在各处。魔鬼若是以魔鬼的形象出现的话，谁会上当呢？所以魔鬼是要以天使的形象出现，所以人才会受骗的。再看一下资料吧。不是说世界经济没有国境了吗？是用经济来手段来统一世界，民族和国家都没有意义了，要废除国家和民族的沟壑。WTO 时代世界贸易机构，这是要把世界统一的一个计划，世界市场的统一。要生存的话就去掉国籍吧，多国籍的企业带领全世界，这是犹太人的实力。欧洲在兴起，在以后欧洲会猛然兴起，罗马帝国在复活，这就是罗马的复活。丹以理书二章里有偶像的模样，丹以理书七章里出现四个兽，这偶像的金头是巴比伦狮子，胸壑必是银，这熊是在说波斯，腹和大腿是铜，是指希腊，有四个头的豹，腿是铁，这是指罗马势力，脚后脚趾头，十个脚趾头是指欧洲十个国家。梦想政治统一联邦罗马教皇厅为了欧洲的统一而出面，教皇也尽力协助。教皇说， 让人类和平地成为一体。教皇的势力在欧洲是绝对的，完全是神圣的，打算恢复政治大国的欧洲帝国，开庭协商欧洲统一条约。这不仅是要把欧洲变为一体，是把要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一体的预备工作。正成为一体的欧洲，欧洲是一个，欧洲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胜者。乌拉圭协商最大的胜者是 EC。 欧洲是一个国家承认通用欧元，这回是一个国家将使用同样的货币，现在是两种一起用，不久以后只会用一种，钱已经都准备好了，统一世界货币计划。现在美元再占优势，但不久以后美元会慢慢的贬值，欧币会占优势的，绝对没错的，绝对没错的，一定会那样的。世界货币统一计划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体的方法，单一货币，单一经济权，地球村统一，把世界变成一体，欧洲成为中心，率换率革命，欧洲联盟迈第一步，欧洲共和国开幕，以极强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像是要主导世界的秩序。没错，一定会那样的，但以市场幻想成真。这是 EU 的本部在斐济的布鲁塞尔的十字架形状的这个建筑，就是 EU 本部支配整个世界的势力将在这里产生。看，一个世界，朝鲜日报加入并成为世界会员之一，全世界有名的报社朝鲜日报代表性的加入了，该一起解决的人类的问题，舆论的统一，一起来解决吧。下一步就是宗教的统一，推倒宗教间的强而相逢，接着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将成为宗教民族统一协会。基督教、天主教、佛教，这是所有宗教的代表，乱七八糟的宗教团体，世界政府就在眼前，试图转换 EC。 宗教的统一，政治的统一，要以爱因斯坦的相互信任为基础来建立世界政府。他们认为如果不建立世界政府的话，就会引起核战争。只有世界主义才是人类的活路，说世界主义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如达不到有责任性的世界化，会引起国际性的悲惨结局。世界政府将在25年内诞生，这是世界秩序研究所扫罗曼德拉贝奇所长说的。政府形态的守则将会成为独裁，将会成立残忍的独裁政府。强劲的时代，世界新秩序是听过的话吧？未来的国家形态将会怎样开展呢？世界国家，这恐龙正拿着地球玩，世界共和国诞生的可能性，这是世界共和国代替个别国家的世界政府正在蠢蠢欲动。世界秩序新秩序，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止冷战，议论世界秩序，强调冷战之后的世界为一体。看看把世界捆为一体的变化趋势，不是有电脑因特网吗？这是要把世界变成一体的手段，在几秒之内使世界所有的情报互相交换，由世界政府来统治世界化。 IMF 经济危机也是为了成立世界政府的一个手段，使世界运转的头脑根源是犹太人，运转世界的头脑就是意思都是犹太人的势力，运转世界政府的看不见的影子政府将要管理地球。听说过这个 Freemason 吧？这是说在各国拥有庞大的地下组织，在政治界和经济界有数不清的实力，是有33个阶层，是很可怕的秘密地下组织。这是犹太人所组织的，是为了把世界变成一体的战略。能使世界摇动的犹太人的力量，为了要把世界变为一个共同体，犹太人在手掌中任意
摆布着世界，世界最大的秘密政府正在揭开面貌，面纱。现在在全世界拥有500名会员，这里有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家、学者、科学家、思想家、言论家，不知道都有谁加入。这是1美元，后面的金字塔上面的眼睛是正在看着世界的眼睛。 Freemason 的象征物是三角尺和圆规，圆规是要把世界圈在一起，转一圈世界就成了一个。三角尺是说他们的计划将丝毫不差的实现的意思。还有查看着万物的眼睛，这一圆的背后所写的拉丁文是什么呢？高喊新世界秩序的诞生，就是新世界秩序，这就是高喊世界政府的出现的意思。在这背面暗示着世界政府将要成立，政府世界的阴谋。这是距今100多年前犹太人为了要征服世界的秘密文件。这是德国军人袭击犹太人后在搜查住宅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希特勒看到了这文件，当希特勒读完之后就决定要灭绝犹太人。这里有这样的话：我们代替现在的支配者，要树立超越国家的怪物。然后全世界这样说，靠着政府和国会是解决不了这个难局的，就是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混乱是无法解决的，来把所有的都托付给能够统一全球并能拯救我们的王。这样的呼喊说明全世界要求树立一个世界的王。政治经济上混乱始于如此，人们会期待在世界性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还有欧洲将会成为全世界政治的舞台，世界的统治者终于出现了。在欧洲所献的皇冠被戴在以色列王那神圣的头顶时，他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就是说，在距今约100年前所写的秘密文件里已经事先记录了，在欧洲要出现一个王，民族是犹太人，他将会成为世界统一的世界之王。然后当以色列王坐上宝座的那一天，那一瞬间开始，直到那时，拥有权威的所有势力会像露水一样的消失了。为了让以色列王所走的路毫无障碍，所以清扫得很干净，甚至连一块小枝子都不会存留。那时我们要对所有的民族说话，跪下赞美神，然后向显示神迹的王下跪。除了接受神引导之心的王以外，没有人能够把你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敌基督者。据说中国制定改革开放政治的邓小平也很了解犹太人，统一欧洲的总统也会是一个犹太人吧，在那里一定会有犹太人出来。大卫之星，这是以色列的国旗，大卫之星将这片世界用强大的资本掌握着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言论，这都是事实。美国的议会行政部门都在犹太人的掌握之中，他们必须听犹太人的话。全世界有1800万，这里说的犹太人有1800万，他们随意摆弄世界，把世界拿起来放下，任意摆布。在那时间，苏联货币增值，犹太人的反向运动，犹太人的身体就是羽毛，掌握着俄罗斯的犹太人，政界财界强大的波动力，似乎在俄罗斯背后也是犹太人的势力在支配着运转世界经济的三人棒：鲁宾、史密斯、格里斯顿，这些人拥有相当大的实力，据了解都是犹太人。然后现在为了竞选美国总统，在选举运动中的科尔忽然指名叫利伯文的一个人是个犹太人，立为候补副总统。因此
因此仅一天的时间，他的支持率猛然上升。在美国，如果得不到犹太人的支持的话，不管是谁都不能当成总统。犹太人在美国仅仅占总人口的2%，可是他们的力量是最强的。现在阿尔伯特布莱特、索罗斯、斯佩伯格这是个电影的导演，这个叫利伯文的人好像是个喜剧演员，他很说的会道，在犹太人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世界化如今已完成阶段，建立新秩序的时候到了，犹太人的计划已经都实现了，这样的计划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看一看犹太人的势力有多么大，请看启示录13:16。启示录13:16，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和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话是很奇怪吧？这话是律今有1900年前所记录的，可是却在那里记录着，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受那印记的，都不能做买卖，什么都干不了。这话难道不奇怪吗？以前是用物品交换的，拿粮食换衣服，从物品交换，到后来是用金子或银子去买卖的，然后在罗马制作了铜钱，称为钱。在耶稣时代也使用过罗马制作的铜钱，现在呢，钱币、支票和信用卡这些都在同时使用，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伪票做的和真钱一模一样，因为是用最先进的激光复印机，所以支付的和真的一样。信用卡、支票、钱等任何东西没有不能伪造的。知道现在有多少伪票在流通的吗？假支票、假信用卡，因为这些不知使社会引起了多少混乱和消费者的利益损害。知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的方法是什么吗？在不久以后，钱、支票、信用卡都不能使用了。最后的方法是什么呢？在每个人的右手和额上要受一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独有的固定的号码，用电脑来处理这些。距今1900年前说要在右手和额上受一个印记，用它来做买卖，这是可能的事吗？绝对不敢想象的吧。可是现在这一切很有可能的，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人类所创造的最佳杰作是电脑，借着它这一切变得可能了。现在都在呼吁快点普及使用这个，在人的身上放一个米粒大小的很小的电路板，或者用电子激光枪只在一瞬间印下一个的话，就会印上永远不能磨掉的号码。现在技术上已经完备了，这样会用这个东西买东西。请看这个，哇，钱好多啊，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钱都有，可是伪造的100元纸币在大量流通。在韩国境内流通的100张当中有一张是假的，出大事了，真的和假的一样。阻挡伪造的10000日元的假币流通，日本也处于非常时刻，连验票机都举手投降了，伪造的美金和真的一样的100元的假币，连验票机也安然通过。10万日元纸币彩色复制600万张，
支票也做得一模一样，没有不能伪造的东西。钱币支票用电脑伪造机未猖獗，在五年或十年后，货币制度的危机将会来临，就是说将不能使用。信用卡的种类很多，哇，这个人信用卡这么多，信用卡种类太多了，说把这一切放在钱包里是万事亨通的，要用一张卡来实现信用卡，就是所以只要有斯马特卡一张，连银行存折和驾驶证、身份证、信用卡等等的证件都变为一张。通用一张卡的未来世界 Master 卡，可是无论是通用一张还是用好几张伪造卡的现象是一样的，然后拿别人的卡进行诈骗活动。所以这里说信用卡使用者以此后招来流通的混乱，在非法使用的情况下，结果是由丢失的来上还，有这样的。因此外国制卡公司投入巨资为了研究制造防止伪造的精巧卡而绞鼠脑筋，投入巨资制造更精巧的卡，甚至印上立体照片，可是那些伪造的人伪造的更精巧。所以美国的一些制卡公司研究出一种方法，干脆把卡的号码纹在人的额头上和手掌上，这样的话第三者便不能使用伪造及编造的，干脆把卡号印在人的手上和额上吧，那样就不会遗失也不会伪造，不能编造了。用信用卡行骗受害者更多，还有电子居民卡，不要觉得这卡很好，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社会，在这居民卡里有电路，有关这人的身份、财产还有犯罪记录都能输入到里面，使人动弹不得了。知道这条码吗？最初印在商品上，现在所有商品都印上了。韩国的条码是880开始的，仔细看会发现两边和中间有同样的竖条，看这跟它一样是6，这个也是6，这个号码的行条符号是电脑认识的数字，阿拉伯数字是人所读的数字，可是电脑读着阿拉伯数字会发生错误，可是这条码数字就可以马上认识。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把条码印在卡上了，从条码中调出来，这是在德国所画的画，怎样能逃出来呢？现在已经开始把它印在动物身上了，印完了之后用机器一扫，身份就出来了。在鱼身上以300亿分之1秒的时间，只一瞬间就印在鱼身上了，用激光，然后说把这条码印在小孩子的额上，这样如果小孩子丢了的话就可以找到父母，刚一出生就印上，就不用担心被换走了。因此要给所有的人刺纹身，像这画上画的。可是问题呢，如果怎么样，这条码要怎么样印在人的身体呢？不必担心，照着圣经所写的印在右手，左手是不行的，据说右手和左手的组织不同，没有右手的人就印在额头上，不会有没有额头的人吧。这是发明条码的公司创始者汤姆坚，看我们的条码后面是谁，能是谁呢？当然是魔鬼。印在额头上可以印能看见的，也可以印看不见的，现在已经开始宣传这些印条码。印条码的话就用不着钱了，已经在日本发明出来了看不见的条码，这里能够把存储并读储某特定人的所履历的条码印在人身上的技术，唯独英国的一个研究所拥有，只要用机器扫一下那个人的职业、学历、财产、故乡、家庭成员、爱好都出来了。这虽然变得很方便，但是可以预感到可怕的统治时代将会到来， 这个人好像也看出来了什么。二十世纪电脑支配的时代，这电脑万能之神电脑，魔鬼会利用它把地球村统一成电脑家族。现在是在700公里的高空能够监视首长的时代，绝不能轻举妄动。怎么办呢？以后在右手和额上受印，用机器一扫那个人的身份、故乡、地址，那个人的地址变迁、学历、职业、财产、犯罪记录都会出来，无法隐藏。然后买东西的时候，现在一扫条码，滴滴滴就马上就计算完了，都见过了吧？现在还用卡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余额，没那么个必要了，连卡都不用不着，计算出来后滴一扫就停了。住宾馆时，乘飞机时，买东西，打电话的时候，如果不受这条码，在额上和手上不收这印的话，就连买不到一粒米也买不到一滴油。现在正在呼吁快点使用它，因为最后的办法只有这一个。可是那里面印着666，刚才看过了吧，两边和中间，那就是六，那是敌基督的名字，敌基督的名字。在受这个印的时候，就连敌基督者的印也一起受了。在右手和额上受印时，撒旦将会一起进去，从那时开始就会成为跟随敌基督者的积极分子。受这印的话，最终结局就是地狱。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将不得不受印，不受这印的话就会被砍头而死，被称为是反动者，破坏世界和平的反动者。看启示录14:9-11，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和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称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以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拜敌基督的，在额上和手上受了印记的人，要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不是千年，也不是万年，而是永远。受这印记的话，就会下地狱的。那是去地狱的门票，怎么办呢？这是无法逃避。这个令人恐怖的世界，现在像乌云一样滚滚而来。可是人们却想象着将会有很好的未来世界，做着白日梦，等待着。看这圣经，你敢轻视吗？谁能在1900年前编造出来吗？多么令人惊讶！现在给了我们最后得救的机会，这是很大的祝福。各位，千万不要把上帝的话语当笑，或是当成耳旁风，那将会永远的后悔的。一起祷告吧。慈悲的我们的天父，感谢您，在上帝锁定的历史的末期，上帝长久忍耐等待的这恩惠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不久以后，上帝的震怒和审判降到这地上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末期，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事实，并给予我们能够得救的机会。感谢您，请发大慈悲，把握住今天听话语的所有人的心，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永远的遗失。求主用更多的恩惠填满我们余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